是的，我们要来到主的宝座前，常常来亲近他，我们就会有力量。我们感谢主。好，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服事加油站。我们今天跟大家继续来分享《使徒行传》。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内容呢，就是主题叫做公会受审。我们开始的时候，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感谢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如此的眷顾我们。感谢主，你将《使徒行传》这卷宝贵的书赐给我们，让我们在其中看见你对教会的心意，看见圣灵怎样做工。也特别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借着今天晚上我们要分享的《使徒行传》的经文，我们更加知道主你的心意，也更加知道在这个时代如何与你同工，一同得胜。感谢赞美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是继续跟大家分享《使徒行传》。那我们今天分享的《使徒行传》呢，就是在《使徒行传》23章1到11节。那我想请一位弟兄姊妹来帮我们把经文读一下，看看谁帮我们把经文读一下。啊，谁帮我们读经就打开麦好吗？
我来读吧。
好的。
啊，使徒行传23章1节，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打他的嘴。保罗对他说，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你坐堂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站在旁边的人说，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吗？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争论起来，会众分为两党。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于是大大的喧嚷起来。有几个法利赛党的文士站起来争辩说，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恶处，倘若有鬼魂或是天使对他说过话怎么样呢？那时大起争吵，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扯碎了，就吩咐兵丁下去把他从众人当中抢出来，带进营楼去。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阿们。
阿们。好，感谢主。那非常感恩哈，谢谢陈明姊妹帮我们读这段的经文。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我们看到保罗他在耶路撒冷遇见了一个大逼迫哈，就是很多人啊，就是几乎想把保罗撕碎了。然后那他之前在营楼上其实跟大家做了一次的演讲，我们之前读过到22章，就是保罗为主做见证。然后到23章呢，我们看到保罗呢继续就来到哪里呢？来到犹太人的公会。然后在公会里面，保罗呢跟大家又有一次的分辨。然后那曾有人就要打保罗的脸，然后呢但是这个保罗呢也去反抗，但是保罗呢也很温柔。然后最后保罗用了一个办法，他就说，我是法利赛人，我是法利赛人的子孙，然后我现在盼望的是死人复活。结果我们就看到他们就开始争执起来。那么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发生了这个事情。然后主就跟保罗说，你放心，你还要到罗马为我做见证。那我们去看了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思想，其实这段经文给我们的提醒和祝福是很多的。那我们今天要从三个角度来看一看，就是我们看在耶路撒冷的骚乱之后，保罗在犹太公会他受审判，那保罗说话的时候他的开场白给我们有哪些重要的真理启迪，然后保罗他面对冲突的时候他的做法又给我们有哪些宝贵的启发，那么这场危机当中保罗最大的安慰是什么，我们从这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去分享。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保罗的开场白，就是保罗在这里他一开场他就讲了这个 就是跟这些人讲说什么呢，他就一张嘴他就说啊，弟兄们是吧，他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所以保罗的这个开场白我们看待平平无奇，但其实里面有很多很重的深意，我们要在其中去明白，对我们今天来去在征战当中特别面对逼迫的得胜是有很大价值的。那我们说你去看保罗的开场白的时候，他有三个方面我们其实可以在其中学到很宝贵的功课。你注意保罗在这里他开场白的时候，他一开始讲话的时候，他是定睛看着公会的人然后说弟兄们。所以我们说你看保罗当他这样去说话的时候，他展现了一种自尊和对人的尊重，就是他不是藐视别人说，哎，你们这些人就是撒旦的差役，哎，你们就是做坏事的，所以我瞧不起你们，我瞧不起你们。他不是这样。当然也有些基督徒面对逼迫的时候很害怕，然后整个人就觉得好像我真的是罪犯一样，但保罗不是这样子的。他说弟兄们，所以他定睛看众人，然后说我是在神面前行事为人，我是凭着良心的直到今天。所以弟兄姊妹啊，当我们去跟人说话的时候，特别面对逼迫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很宝贵的功课，就是保罗在这给我们的榜样。什么功课呢？就是我们要尽力的建立彼此尊重的关系，我不要去贬低别人，我也不要让人去轻看我。所以保罗说弟兄们，就是意思呢，我没有贬低你们，我看重你们，但你们也不要轻看我。而且保罗在这里的话，他这样去说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为什么呢？因为逼迫我们的人总想贬低我们，然后魔鬼呢也总想贬低我们，另外一方面呢，魔鬼在背后又蛊惑我们，他在两头煽风点火，一方面让逼迫我们的人轻看我们，这样子他们的逼迫的力度就会增加。但是当我们让逼迫我们的人注意，你要有自尊，我有自尊，你也要自尊，而且你要尊重我的时候，这个时候魔鬼的一个诡计就不能得逞。另外魔鬼在我们心里面也做蛊惑的工作，就是让我们去厌恶那些逼迫我们的人，让我们去轻看那些逼迫我们的人，让我们去敌视那些逼迫我们的人。当我们这样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跟别人就没有办法像保罗这样定睛看公会的人，而且很温柔坚定的说弟兄们，弟兄姊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一定要学会，当我们面对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面对逼迫我们的人的时候，你不能丢弃尊重，就是我的自尊我不丢弃，然后我对人也要尊重，这样子我们就击败了魔鬼给我们放下的轻看敌视厌恶的这种蛊惑。我们胜过魔鬼的蛊惑，这是我们得胜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再去看的时候，就是保罗他说的话，其实我们有时候有些弟兄姊妹不太理解，说保罗明明这些人是逼迫福音的，逼迫教会的，保罗怎么一张嘴说弟兄们。其实弟兄姊妹啊，你注意保罗在这里他也想得这些人。所以当我们要得人的时候，你一定要消除敌对，而是尽力与人和睦。所以保罗称他们为弟兄们没有任何问题。所以你看我们有时候基督徒好刻板的，我们觉得说必须我觉得这个人已经信主了我才能称他为弟兄，如果他还没信主，或者我对他没有把握他是信主的，我顶多叫他先生，我顶多的叫他什么什么人，但我就不能称他为弟兄。保罗不是这样子的。你注意，其实这些逼迫的人，难道保罗有把握这些人个个都是得救的吗？没有的。但是保罗看到你们是犹太人，我也是犹太人，所以我就称你们为弟兄们。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如果学会这个宝贵的功课，对我们也很有益处。我以前就见过一个牧师，他去到一个这个姊妹家里面，这个姊妹家里面他的先生还没信主，但是他一张嘴就说弟兄啊，然后怎么怎么样子。我一开始还不太习惯，我说诶，他得救了吗？后来发现哦，他还没信主，但是这个牧师呢就很有智慧，他说就叫他弟兄，而且甚至说哎呀鼓励他，哎呀你这么多才干，将来你可以做长老。弟兄姊妹啊，其实我们要得人的话，就要消除这种敌对的关系，要与人和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我们特别遇见逼迫的时候，我们是很难讲出弟兄们这样的话。但是保罗给我们的榜样不是这样子的，其实就我们的肉体来讲的话，敌视逼迫我们的人是很容易的，但是就我们的新生命来讲的话，我们对逼迫我们的人，我们有怜悯的心，我们愿意与他们和睦，这个是不容易的，但是这个才是对的。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节经文，就是希伯来书12章14节。我们读这节经文的时候，经常很多人只读后半节，说要追求圣洁，人非圣洁不能见主。但你注意，他前面也讲，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
所以与人和睦和追求圣洁它是密不可分的，尽力与人和睦才是圣洁的。所以保罗讲说弟兄们，这些人很可能很多人还没有得救，保罗是不是谄媚人呢？不是。保罗是不是放下敬虔的真理了？不是。保罗做的正是圣徒做的工作。弟兄姊妹啊，我们要去向保罗去效法，要去学习他。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很多场合不被那些僵化的宗教的规条捆绑我们，而是我们可以也像保罗一样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凭着良心，直到今日，我盼望你们，当你们逼迫我的时候，你们不要把我当成是异类，你们要看我当你们是弟兄。那另外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当他讲弟兄们的时候，还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功课。什么重要的功课，什么重要的真理呢？就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当我们面对逼迫的时候，你要分清敌我。我们要像保罗他说弟兄们的时候，他是对众人有一颗怜悯的心，而魔鬼这个，而保罗抵挡的是谁呢？保罗抵挡是魔鬼撒旦。所以我在这里又放了这个以弗所书6:12，我们在以前讲到的时候经常提醒大家，就是用这节经文，我们征战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是以天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当我们讲弟兄们的时候，我们是强调说，对犹太人，对我们逼迫我们的人来讲的话，我与你们是同类，我与你们是同族，我与你们是同等的人。然后当我们去真的是去面对逼迫的时候，我们要看到逼迫我们的那些基层工作人员，就是亲自来逼迫我们的人，这些人不是我们憎恨的对象，而是我们福音的对象。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保罗在里讲的话就很宝贵。他在里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就是保罗在里提醒逼迫他的人说，你们注意，我是敬畏上帝的，请你们对待我的时候存着敬畏上帝的心来对待我。这样子的话，其实保罗就把自己和这些人好像是对立的关系拉成了一种弟兄的关系，甚至朋友的关系，这样子才能传福音。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宝贵的功课。我们说当我们面对逼迫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即便是最凶恶的人也是我们怜悯的对象。但是撒旦再伪装，我也要竭力抵挡他。撒旦用各种各样的虚假的道理，撒旦用各种各样的诡计来逼迫基督教会的时候，我不要中了他的诡计。但是对着人，我一定记得，人不是我征战的对象，人是我怜悯的对象，人是我争取的对象，人是我要与他和睦的对象。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啊，我们对人我是尊重的，然后我也要求你要尊重我，我有自尊心。这个时候我们在属灵征战上面会大大得胜。所以你看保罗讲的这第一句话看起来很简单，但里面深意很多。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这句话保罗说出来的时候，其实已经奠定了得胜的基础。而且我们相信，就是保罗讲这句话，让那个大祭司魔鬼很生气，又用大祭司来去逼迫保罗。那么我们就接下来去看第二点，就是保罗他在这次的逼迫当中他面对了冲突。那么保罗面对冲突的做法又给我们哪些宝贵的启示？就是保罗前面有一个很好的开场白，但是他被人打，然后保罗也去抗辩，然后保罗最后也得胜。那我们来看看保罗所做的给我们有哪些重要的提醒。我说第一个我想让大家看见的提醒是什么呢？就是当那个大祭司吩咐人打保罗的脸的时候，保罗马上就说，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你坐堂为是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保罗是很熟悉律法的，按照上帝的律法，你没审问是不能打人的。所以保罗在这里他干什么呀？他据理力争。弟兄姊妹啊，当我们面对这个逼迫的时候，有的时候基督徒他觉得，哎，这些人很坏，这些人很糟糕，我根本不准备去跟他们去争什么了，我就沉默不语了。不是，保罗给我们的榜样不是这样子的。很多时候我们不要忍气吞声，我们要爱人如己。为什么我们说据理力争是爱人如己呢？我说我在这里讲到我们据理力争的时候有四个重要的功用。第一个，当我们据理力争的时候，我们其实在提醒对方，你们应该守规矩，你不可以随便乱来。 这个时候其实对人是有帮助的。怎么帮助？因为这样子的话，他守规矩，他受的亏损就少，所以这叫爱人如己。你不据理力争的时候，让他随便的去恶待你的时候，不单你自己受亏损，他也受亏损，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看到第二个，就是当我们据理力争的时候，我们也避免事态进一步的恶化。就是如果我们不吭声，他们打了我，然后不停地打我们，这个时候那么我们是为主受了逼迫了，但是他们做的恶事也增加了。所以我不要让这个邪恶的事情向更深更大的地步去发展的时候，其实我们尽量在这些逼迫当中用我们能用的能力去踩刹车的时候，其实这就是爱人如己。因为让人做恶少，岂不就是爱人如己吗？然后另外，保罗讲这些话的时候，当我们据理力争的时候，我们是拿着权柄说话，而且我们拿的权柄不单有民间的权柄，我们还有灵界的权柄。所以当我们运用属灵权柄的时候，你会看到我们其实是可以遏制事情往更不好的方向发展。而当我们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不单是对着人说的，我们也是对着半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去讲的。所以魔鬼这个时候，因为我们手中有属灵权柄，魔鬼要往后退的时候，事情的发展就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然后那我们说第四个，我们据理力争它带来的好处是什么？其实这个时候是我在爱仇敌，就是我们对那些逼迫我们的人，我是用爱心对待他，我是尊重他。我如果任由他作恶，其实我就没有把他当人看。我因为恰恰把你当人看，我要求你按着你的规章，按着人性，按着人道的方法来对待我，这个时候表明我对你的尊重。如果我把你当成一只狗，所以狗咬人正常，那你就咬吧，我就不吭声了。但我没有把你当成狗，我把你当成人，所以我要跟你据理力争。这是保罗给我们面对冲突头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还注意，就是当保罗说了以后，那些人说哎，这是大祭司，保罗马上就说，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经上记着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保罗又表现得非常的柔和，非常的谦卑。就是我们看到，因为保罗一开始可能没认出他是大祭司，那么后面保罗说这些话的时候，那么保罗不是谄媚人，而是柔和谦卑。这里面就让我们想起箴言里面所讲的话，说柔软的舌头能够折断骨头。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说柔和谦卑就代表没有力量，不是的。保罗给我们的榜样，你看他一方面据理力争，但一方面他柔和谦卑。我们也要知道，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当我们面对冲突的时候，我们最危险的事情之一就是我们失去了柔和与谦卑，我们就陷入到怒气、怨恨、委屈、焦虑当中。如果我们这四个情绪只要有一个我们陷进去，我们其实就陷入到低谷当中。但是我们不陷入在其中，我们保持柔和谦卑，我们对人有怜悯的心，我们对逼迫我们的人我们都有怜悯的心，对逼迫我们的人我们依然尊重他们人性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是稳情高处。所以弟兄姊妹啊，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魔鬼在我们受逼迫的时候总是在后面鼓动我们，甚至在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都鼓动我们说，你看保罗在谄媚他们，保罗在谄媚他们。不，保罗不谄媚任何人，保罗所做的是柔和谦卑。当我们柔和谦卑的时候，当我们对人有怜悯的心，有自尊尊重人的时候，我们是在灵性的高位，我们能大大胜过仇敌。这是保罗给我们的第二个，我们说你去看他面对冲突的时候给我们的很好的榜样，很好的启迪，就是面对逼迫的时候你要注意提醒自己的心，我的心要勇敢，但我的心不要刚硬，我的心要柔和，我的心不要怨恨，我的心要充满了怜悯和尊重，我的心不要被委屈和焦虑充满，这样子我们就一定能够得胜。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说我们再看保罗，他在这个冲突当中他其实亲自制造了冲突。那他制造的冲突是什么呢？就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之间的冲突。但是保罗这个是不是狡猾呢？我们说不是，这是爱心与智慧。为什么这样去讲？就是保罗做的这句话，他就在会众当中，在公众面前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我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是法利赛人所生的，我在这里受审问是盼望死人复活。因为保罗很清楚，撒都该人是不信复活的，法利赛人是信复活的。保罗这个话一说以后，那么本来要攻打他的那些人变成自己就在那里互相纷争起来，最后说哎，这个人相信复活，法利赛人开始为保罗说话了，然后哎，反而把保罗给保护起来。弟兄姊妹，我们说你看 保罗把仇敌的统一阵线给搅乱了，这个是爱心和智慧。我盼望大家一定要知道，你去看，当我们面对逼迫的时候，我们要学会这个宝贵的功课，你要有智慧。怎么有智慧？我们要让抵挡上帝的人他们互相攻击，这个就叫智慧。我们没有义务让抵挡上帝的人，作恶的人，我们还要帮助他们同心合意的作恶。如果这样子，我们岂不是做坏事吗？我们这样子不是愚昧吗？所以智慧的人要让抵挡上帝的人他们互相攻击。爱心是什么？让逼迫教会的人因为他们彼此的统一阵线被破坏了，然后他们怎么样子呢？他们就没有办法做更大的恶，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就让他们减少作恶。我让恶人减少作恶，这不是爱心是什么呢？所以弟兄姊妹啊，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就要晓得。所以讲到这里，我稍微讲一点点我们之前的见证。我们之前大家也知道，我们啊有弟兄姊妹，我们另外的教会他们那时候受逼迫，我们的弟兄当时还在学校里面做老师呢，然后宗教局的来找他的麻烦，然后宗教局又找着教育局一起来找他。那弟兄知道就跟我去商量，我就告诉他说，我们就要有智慧，我们要分化他们，就是面对教育局，因为你是老师，你要对教育局表现出足够的尊重，对你们的校长表现出足够的尊重。但是你要跟校长讲，你说什么时候宗教局可以管我们这个重点中学了？我们的重点中学难道可以被他们管吗？我们这些年轻的老师为我们的学校，我们这间重点学校，我们真的是呕心沥血，我们为学校的荣誉我们尽心竭力，如果居然宗教局的人可以来对我们的老师这样去对待的话，哎呀，我们这些年轻教师，我们这些中年教师，甚至所有的教师心都会寒呐。他这个话一说的时候，哎，学校的那个校长，然后他们就开始态度改变。然后面对逼迫的时候，我们这个弟兄就很有智慧，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要这样子去做。然后他后来也祷告，主就给他有智慧，他就说宗教局我不见，教育局我见。所以这样子的话，宗教局都很尴尬，但教育局的觉得哇，我们真的很给面子啊，很舒服，很爽。然后这个事情就大大得胜。弟兄姊妹啊，这个就是我们用保罗的方法，我们要扰乱仇敌的统一阵线，这个是智慧和爱心的表现。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点我们再去看，就是在这场危机当中，保罗最大的安慰是什么呢？我们说其实就是主给他的应许，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最后一节的经文，就是我们看到在夜间主站在保罗的旁边对他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这节经文其实给我们好多好多的安慰，我们要求主让我们去看见。那我说这个第一个给我们的安慰是什么呢？主站在保罗旁边对他说，弟兄姊妹啊，你要记得，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去服侍主的时候，当我们服侍主的教会的时候，当我们服侍主的百姓的时候，主就站在我们旁边。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些，上帝与我就是多数，上帝与我就无可匹敌。所以不管逼迫我们的人看待声势多么的浩大，有一千个一万个甚至十万个人来抵挡我们所讲的福音，你不要怕，因为耶和华站在我的旁边，因为我是侍奉耶和华的，我是传讲福音的，我是服侍主教会的。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能得胜。所以你要记得这个，所以不要只是说，哎呀，保罗，哎呀，才有上帝站在他旁边，我觉得上帝没有站在我旁边。不是的，弟兄姊妹，上帝也站在我们旁边，圣灵也住在我们心里。你只要问你自己，我现在是在服侍上帝吗？我是不是为了福音受逼迫？我是不是为了基督在受艰难？如果是，主就一定站你旁边。不要被错误的神学把上帝想象成一个严苛的上帝。所以我鼓励大家一定要好好听我们讲的因信称义的道，你越认识我们的上帝何等的恩慈，何等的怜悯，你就越有信心。虽然我有很多的缺点和软弱，但是只要我在服侍主，只要我在传福音，只要我在爱主的教会，只要我为教会为弟兄姊妹，我的再多的缺点，主都不会因着那些缺点冷酷的对待我，主会因着我为他，为服侍，为爱心，为福音，他一定站在我旁边。而上帝站在我旁边的时候，上帝与我就是多数，上帝与我无可匹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注意，保罗在这个时候他得胜了，其实白天已经得胜了，晚上主再跟他说，放心吧， 其实放心吧这三个字给我们好多的提醒。我说这个放心让我们把心放在哪里，我们说主其实告诉我们说，把我的心放在主的手里，把你的心放在主的手里。弟兄姊妹啊，主让我们放心的时候，你要记得其实这不是只是简单的三个字，而是主在教我们宝贵的功课。因为只要是我紧抓的总会失败，但是只要我交给主的一定是得胜有余。所以我把我的心放在主的手里，所以我一定得胜有余。我有软弱的时候，我有时候忘了放心，但是主他是信实的，不背乎他自己。所以我要常常的提醒自己，我已经把我的心放在主的手里了，我已经把我的事工放在主的手里了，我已经把我的家庭放在主的手里了，我已经把我的教会放在主的手里了，我已经把我现在的福音对象放在主的手里了。主啊，你一定会使我得胜有余。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个主给我们的安慰和激励。那第三个主在这里给我们的安慰和激励，就是主告诉保罗说，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弟兄姊妹啊，耶路撒冷就是宗教的中心，罗马是什么？是当时世界的中心。弟兄姊妹啊，所以主借着这些话真的给保罗很大的激励，也是给我们很大的激励。只要我们有一个心说我是为基督做见证的，弟兄姊妹啊，你就记得一件事情，你是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你要么在耶路撒冷就是宗教的中心，要么在罗马就是世界的中心。你不要以为说什么总统啊、明星啊、啊什么什么著名的这个家那个家呀，包括最近不是诺贝尔奖出来了说，哎呀，这些科学家才站在世界的中心，是世人对这些人的关注比远远超过我们。但从属灵的角度来讲的话，真正一直站在世界舞台中央的是我们这些为基督做见证的人，是我们这些传扬福音的人。所以你不要总是想让世界的聚光灯一定聚在我身上。保罗去到罗马的时候，并不是整个罗马城都来观看保罗，也有很多人瞧不起他，但是属灵的真相是，保罗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耶路撒冷的中心，保罗在罗马的时候他是罗马的中心。我们之前讲保罗的宣教，保罗去到以弗所，保罗去到哥林多，保罗去到路斯德，他去到每一个地方，从属灵的角度来讲他才是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因为他是为基督做见证。我们也一样，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明白这些宝贵的真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大得激励。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那我分享的内容就分享这么多。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就是弟兄姊妹啊，可以就是你们的心得或者觉得有什么地方需要探讨的可以去分享。那么也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看看主借着今天我们所分享的信息向我们说了什么，触动我们什么，给我们哪些的鼓励，让我们更有信心跟主一同得胜。